第四集，对峙。
荀可然被王涛赶出门，一边砸着实验室的门，一边唱歌，完全没留意到身后的周大增，直到被逮住，一把拖走。周大增把荀可然拖到走廊转角，放开手：“
干嘛呀？放假啊？要钱没有？要命不给啊？”“
闭嘴！”“
哼，
丢不丢人呢？在人家门口嚷嚷。”
在那么多人的会议上被老狐狸数落才丢人呢。
那家伙的事儿，你就装作没发生是不是？
啊？
路灯下，冰冷的吻。
不然要我怎样？抱着你的大腿，把小时候那些从来不希望想起来的过去都搬出来博取同情。拜托，大哥，你一刀给个痛快好了。
荀可然，别把我当傻瓜。我不是你摇摆不定的跳船。如果你喜欢的是别人，这个项链是那天生日我送你的小巧立方体。
看什么？买了不戴很浪费而已。
荀可然的行为总是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不拒绝却也不回应，总好像在等什么，被别的男人占了便宜也不吭声。到底把我当什么呀？女人太难懂了，还是只有这个荀可然让人怀疑不是地球人。荀可然，我有时候真的很想揍你。
看出来了。
你队长，找到了，真相有。我查了没有心脏的案子，在本市就有两起，因为归属分局不同，所以没有合并在一起查。还有，
在王爱国啰嗦的同时，大曾早就一把拿过了资料查看，荀可然也凑过脑袋去。两起案子都还是悬案，而且从表面看似乎并不一样，受害人年龄身份都不相同，受害地点一个在户外无人的小巷，一个在室内自己家中，甚至从法医报告上看都有所区别。荀可然发现前者的案子分析结论是直撞颈部动脉，然后等失血过多死去后再挖取心脏，后者的案子虽然同样没有了心脏，但和曾建明的案子更相似，包括部分内脏、面部、手指尖等都被腐蚀性液体给毁坏了。
曾建明的尸体上也有被腐蚀毁坏的痕迹，但是没有指尖和面部。没错，和曾建明的案子用的是同一种化学药剂。
凶手不想让人发现这具尸体的身份，面部和指甲都毁掉了，查不到指纹。如果没有对比的目标对象，就算有 DNA 也很难确定身份呢。
而且指甲里还可能有残留的微粒，也一并毁掉了。又是个狡猾的家伙，这年头难道没有什么简单粗暴一点的凶手吗？让我能省点事儿的，好想偶尔能睡个懒觉啊。
大曾瞪了他一眼，把报告翻向下一页，最后两页纸记录着第一起案子，死者名叫张立明，在回家的一条小巷中被直接刺死，一刀直中心脏，然后被拖进无人的死胡同挖取心脏，死因是失血过多。
就是这个我觉得想不通啊，队长，这家伙就算是被刺死了，但实际上要这个挖开胸口取出心脏很麻烦吧。凶手到底怎么想的？万一这段时间里有人经过小巷看到了怎么办？难道凶手是个精神病？
不，如果是专业的，有合适的凶器，不顾死活的开胸取心脏只需要几分钟。
而且这里写得很清楚，案发时间大概在凌晨一点，地处偏僻，张立明本身又喝了不少的酒，可能连基本的反抗都没有就被干掉了。这个家伙和曾建明一样有前科。
啊？
啊，对对，队长，他也是刚出来，听说在牢里表现良好，所以特别让他回家过年。
抢劫，然后杀人灭口，作案时18岁还不到，所以判得很轻。
啊，是。
周大增自言自语，王爱国点头应和。没有人注意到荀可然瞬间放大的瞳孔和僵硬的表情。 资料最下方有简单的张立明前科的记录。当时18岁不到的张立明在喝醉后抢劫了一个小学女生，因为嫌弃孩子身上钱少和害怕孩子报警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把年仅10岁的女孩给杀了，并扔进附近的大垃圾箱，以为没有人会发现。寻可人掐着自己的指尖，逼迫自己视线离开那张照片，转头看向窗外，用深呼吸压平自己内心如深渊一样强烈的不安。他不认得这份资料上的任何一人，但那个10岁女孩的脸长得和小时候的寻云姐太过相似。残忍有时来得太快，等不及你消化一丝平静的生活。病房里，小燕写着日记，记录今天的事。
9月25日，今天晴天。前两天医生叔叔又来看过我，虽然他好像不当医生了，但是还是觉得他很帅。他说小燕子病好了之后，一定会展翅高飞。这么热的天气，飞太高也会成烤燕子的吧。爸爸好像几天没来看我了，我知道他一定还在难过。等了2个多月，最后还是没有希望。其实好像我并没有特别难过，只是觉得爸爸很伤心，所以我也很伤心。离开这个世界不过是看不到阳光，听不见风，也不会有打针的痛苦而已。但是爸爸最近变得很奇怪呢，就算陪我一起看电视，也会看着白墙发愣很久很久，他到底在想什么呢？
小燕刚把最后一句写完，病房淡粉色的门就被推开了，一个男人怀抱着一只大熊毛绒玩具走了进来。看到来人，小燕赶紧把手里的小本子藏在了腰后。
爸爸。
怎么，写日记？
没有，写作业。你老说我字难看，不给你看。好大的大熊毛绒玩具啊。爸爸，你这几天去哪儿了？
爸爸赚钱去了，准备给小燕子以后读大学的钱。
嗯，只要现在自己在，爸爸也在就好了，只要这样就好了。
苏小哲再度敲了敲门，寻可然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已经有个把小时了，明明安排好的检验工作也推延至明天。刚才走进来说这话的时候神情凝重，甚至连苏小哲的问题都问了两遍，他还神游一般的没有听见。接着就说有事情躲进了办公室，且打上了勿扰的牌子。
什么事？
寻姐，那个我下班了，还有周队长打了两个电话来问你在不在，你开一下手机啊。寻姐。
知道了。
苏小哲抓抓脑袋，一脸疑惑地走开了。再熟悉的人之间也会走出两条不相干的路。当苏小哲的疑惑很快被晚饭吃什么代替时，寻可然却面对着有生以来第二次撞车。寻可然坐在电脑面前，揉搓了下脸，再继续痛苦地看着眼前的一页页的资料信息。脑中的猜想看起来荒唐，实则处处存在合理性。那个人所学的职业，那个人的经历，那个人可能走向极端的思维，寻可然很清楚，这些就像一条条蜘蛛网的丝线，条条连接上嫌疑人这个终点。寻可然比任何时候都希望自己理性和直觉的判断是一个天大的错误，但却无法假装不知道。寻可然背靠在椅子上，深深吐息。猜对了，或者纯粹误会，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硬碰硬去问了。寻可然站起身，抹除刚才所有网页和文件的记录，然后关闭工作电脑。在台上的留言条前提笔犹豫再三，写下一个名字，又撕掉烧了扔进纸篓。 没有必要给大曾留言，就算可能一去不返。但是算了，寻可然收起犹豫，什么时候自己成了一个做什么都要通知他的乖乖货了？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就去努力，不必对任何人解释。下楼的时候天色已经不早，灰蒙蒙的空气中充满了雾霾的气息。公安局的大厅是个圆形的房间，装饰并不华丽但严谨。与其他政府单位最大的区别在于，他常常不分昼夜的人来人往，遇到大案特案时几乎24小时都人来人往，别说晚上七八点这种平常时刻。站在角落抽着烟交换情报的警察，勾肩搭背正打算去食堂吃喝的弟兄，和一路小跑着的实习警等。周大增站在电梯中，电梯门正在慢慢的合拢，他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匆匆经过大堂，似乎急于离开，但手里什么东西都没拿，不像是下班或者出去办案。他下意识地叫了他的名字：“
寻可然。”
啊，周大增，不行，要赶紧走。
该死！
周大增拦下半关上的电梯门，追出大厅，跑到门前马路上时，在这寻可然的出租车已经开出了他能追上的范围。站在马路中央的周大增看着飞尘滚滚，不安从心底腾腾升起。他脑子一转，回身跑到办公室，一把抓住王爱国。
啊，队长，你干嘛？我真的没在想一篇，不用那么用力抓人间，会吓死人的。
我上次交给你的那个追踪信号，打开。
哦，队长，这信号到底是谁的呀？你还让我保密？
很危险的犯罪分子。
哎，那现在他是要作案了吗？要不要通知别的队员，还有负责监控监听的部门？
不行，现在还不能告诉任何人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所以你待在这里守着，手机和我联系，随时告诉我目标所在地。
哎，
组织相信你。
好，队长你放心。
寻可然推开门，小诊所门上独有的铃铛发出了清脆的铃声。
你好，诊所今天已经歇业了。
我找侯广言。
哦，侯医生在楼上，您直接上去就行，我就先走了。
寻可然扫视了一眼环境，乳白色的四面墙，摆满绿色植物的等待空间。作为一家私人小诊所，这里显得非常文雅。刚才他在门外就观察过，这栋三层的小楼似乎全是诊所的地盘。进门看到前厅后就发现，地方比他想象中的还大，不知道是不是有隐蔽的后门可以逃跑。上到二楼就是一排整齐的走廊，一侧带有好几间房门。寻可然一直走到底，推开那间溢出灯光的门。在日光灯清亮的照耀下，侯广言正在书桌前整理着什么文件。
是你杀的吧，那些人？第一起案子的受害人生前犯过一桩抢劫案，杀了一个不到十岁的女孩。我查过，那是你领养的女儿。
啊，和我一样，一眼就看出小姑娘长得像她，对吧？
张立明被杀时，正好是你养女死去的一周年。
你知道我给她取名叫小云吗？
你怕人从张立明的身份联想到你，于是再次作案，同样的手法，还进一步增加了用腐蚀液体毁尸灭迹的步骤。
其实我领养他的时候一直在想，你说他长大了会是什么样子？
你本来就是学医，毕业后做了好几年。
他笑起来真的和云姐小时候一模一样。
够了，他长得像谁都不重要，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？
有什么不对吗？
这人是谁？这样陌生， 明明是同一张脸，但那如同蛇蝎在背的阴冷气息，和小时候那个会炸毛、会上蹿下跳，却仿佛自带阳光一般的侯广言哥哥，为什么相差这么多？
我和你不一样，我不会忘记他。
我没有忘。
啊？这么多年，你都是个警察了，有查出是谁撞死了云杰吗？或者说，你有试图查过吗？你根本不在乎，和其他人一样，谁死了上了新闻头条。十几岁的小女孩多可怜啊！然后转而看看今天的股票涨没，青菜多少钱一斤，反正明天又会有新的事情出来，不是老房子着火，就是加油站爆炸，永远都有别的事情。一个女孩子死掉算什么事啊？我做错了吗？那些家伙撞死了别人最爱的人，捅死了还没来得及长大的孩子，然后还能开开心心的请假出狱过个节，喝个酒，看看电视，和朋友聊聊天。
那不代表就是因为
什么啊？
你不能因为法律轻判了就私自行刑。
这是我最不明白的地方，法律那是什么？不过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讨论出自以为是的一套规则而已。
你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，谁都不能。
那麻烦你和我解释一下，凭什么你们经过一番虚伪的规则和程序，判一个人的死刑就是正确的，我经过自己的程序判他们死刑就是错的？
因为法律代表所有人的道德。
监考人，你的法律没有冤假错案，你的法律没有因为能言善辩、家财万贯，找人做伪证逃脱制裁的，你的法律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堆狗屎。
这样的侯广言竟让我无力反驳。
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幼稚的法医小姐。
杀人不是正义。
我有承认过我杀人了吗？还有，别和我提正义。宣告人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云杰死了，你却活着，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正义。
白炽灯在头顶发出微弱的电流声，寻可人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偌大的办公室里只剩下自己一个人，手脚冰冷地站在原地，僵硬的身体一动弹就发出骨头咔嗒的细微声，在寂静的房间里听起来异常清晰。
我在干什么？我在哪里？啊，对了，侯广言的小诊所办公室，我来找他，问他是不是杀了。
寻可人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云杰死了，你却活着。
姐姐死了，我却活着。原来所说人在受到巨大刺激时会愣神，会一瞬间醒着失去意识，是真的？
寻可然也曾经问过自己很多遍，为什么不是他去死，为什么是姐姐？没有人可以告诉他为什么，连师傅长风也只是说，你要想的不是这个，而是你活着该做些什么。侯广言已经离开，寻可人甚至都没有留意他是什么时候如何离开的。寻可人甩甩脑袋打量了一圈，从口袋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橡胶手套，从书架到书桌一点点翻找着。随着成长，人会有很多变化，但往往不会偏离根性。侯广言从小就是个好强粗心的男孩，他不相信他现在会变成一个精明细算到不留蛛丝马迹的人，即使他学了医科，学会了杀人。
不启动。
你怎么会在这儿？
那家伙呢？你怎么想到是他的？
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
我不知道，我问你，怎么会怀疑到这个家伙呀？
张李明犯的那桩抢劫杀人案 死掉的是他的养女。你知道我在这里，你刚才进来一点惊讶都没有，而且直接问我为什么怀疑侯广言。你跟踪我？不对，如果跟踪早就应该到了，而不是现在，应该是定位我的所在。用什么？你送我这个是为了定位我？
我
混蛋，你居然拿这种对付嫌疑犯的方法对我。
我没有把你当嫌疑。
队长已经呼叫了后援小组，正在赶来。我去接应。
我要怎么解释呢？我怎么说得出啊？在地下室事情之后，自己已经接连几夜都伴着噩梦惊醒了，然后在清晨太阳都没升起前赶到他家楼下，坐在车里等着天亮，等着看到他的身影出现在窗边，打开窗帘，然后平静地掐灭烟头去上班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。
虽然能猜到周大增跟踪定位我的原因，但这算什么？以为是生日礼物的项链，其实是个常用来监视犯人用的定位工具。以为是带着心意难得一见的浪漫，原来更深藏着这种见不得人的意义。
你没和他提这案子吧？
提了又怎样？你没有任何证据。
没有证据可以查，你如果打草惊蛇。玄可然，你不是故意来打草惊蛇的吗？
什么？
证物现场勘查的很快就到了，你一会儿。
荀可然不理睬他的絮絮叨叨，回过头自顾自继续翻找着各种资料。如果要自由自在地翻东西，只有趁现在了。